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上次讲到224页，那谈到四圣种，也谈到虽行阿耨多罚，但多知多事，好，那还那多人往来，因为它不符合那个意思。但这里面其实它只是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不跟外道一样，他必须要为了闻法，为了利益众生，他还是有互动。只是你假如不是依着这样的原则。反而在这种阿耨多，但却喜欢众闹，心常以什么在家出家和啊，我们应该是不乐众闹，不与在家出家者和，因为这个极尽啊，跟我们现在如果处在大众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如果你是要用功，那你当然就必须要保持，你就是你是要集中精神嘛。好，集中精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就像我常讲说，我们如果要去闭关，它是有个目标的，我们经常啊笼笼统统说闭关，但不知道自己功夫要下哪里，我们一般比较简单的就是我定了很多功课，但我不讲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功课，我不能说它没有哦，但有时候这种功课难免笼统抽象。不知道怎么去对治，那所以我们的心不容易安住，所以他还不到，就是说他其实还不能离开，就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我不是常举一个就是一个例子，他就是说，因为佛陀那时候就他一个侍者嘛，他碰到一个好耐林，我就跟佛陀说，佛陀让我去啦，让我去啦，佛陀说没关系啊。不过现在没侍者啊，即使佛陀不一定要侍者嘛，不过他示现一个威仪，他必须要有侍者，他就说你能忍耐一下啦，等有人来你就可以去了他就一求再求，你看像我们要是活在，你会跑吗？你会不会离开？还是会，因为我们其实活在正常生活里面，他还是教你，还是苦集灭道啊。他有很殊胜的因缘，但修还是你在修。所以我们想的很简单，只是一靠近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不是讲那个阿姜茶，阿姜茶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看到他那一本那个一个外国人写的那个我与师父共处的岁月，阿姜茶。才知道哇，那怪招可多了，那姜草的怪招可多了哦，你会觉得他有点在虐待人这样哦，所以说有的人就受不了。那你看这个，他就想离开，后来他一直求，一直求，一求，他就好吧，那你就去吧。他一去，那个环境很舒服哦，那个池水啊、哦，哎呀，好。很美的一种修行的环境，他就在用功，没多久就完了，就起害觉啊，起贪觉，起很多烦恼，他就回来，因为他不过他有自觉了，有自觉，他就后来就回来，回来我就为他说了如何亲近善事，如何听闻法。那如何修行？因为你现在还不行，好， 所以他其实是硬条件的，包括住阿莲多也是，他就是住阿莲多，住一下就倒了。为什么？条件还不具足，他还不容易那个安住。可是当你具足的时候，所谓具足就必须要防止你可能会堕，就是说名实不符，你到那种环境里面你依然怎么样攀援外境。这种攀援哈，这个心是怎么样，我们有时候看不到根源，我们的攀援心自己观察一下，你能不能了了分明你现在做这个事情是为何而来，这中间有没有不自在处，就是你为什么做这个，包括你做的佛法好事都必须要了了分明，否则的话他会烦恼躲在里头，躲在里头。所以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所以我们就虽然这个用功啊，但我们的心是止不住的，我们虽然用功，但这里面有烦恼一直在喘息，所以你必须要观察到你的心有那种止不住的攀援一境的那个耐不住的心。你可以不打电话，你可以什么都没有，你可以都没有，但你的心有一种耐不住，我们讲叫吊局啊。那个吊局有时候会表现在听法，你知道吗？听法有吊局呢。就是有空没空啊，就是因为他的电脑里面有很多嘛，各个法师都有，他就今天沐浴完，反正下班了没事嘛，晚餐也吃完，电视反正现在不好看，那他就泡个咖啡。今天听谁的啊？点肉点叮当，不，这里，当然还不至于这样啊。听完就是这样，也有善心，但不色心，因为他在我们听法的习惯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听嘛，就这样也听，但不能如理思维，他把它当作一个习惯性这样而已。法都那个当做一个他生活的一个必要而已，所以他对法不会深刻，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散乱轻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善心，但这样的学习不容易，就是这样熏，因为他那个法跟心跟法不大会相然，他只这样敷衍过去，敷衍过去，敷衍过去，有些敷衍久了反而生了轻慢的罪，也掉举，就连闻法都掉举。包括我们在闻法的时候，我们不能摄心专心听的时候，我们的身心举动就会开始躁动了。好，这个时候就是必须要观察我们这个心怎么那个，所以我们容易跟外攀缘。好。那这个攀缘的相状很多，或是出家或是在家，其实出家在家不是问题，是你那个攀缘心，好攀缘的心。好，那当然我们接着讲啊，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有这种问题，你要问你为何出家，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你要懂得什么叫出家，这个标准要是不出来，你即便是出家也不一定有用，你要很清楚你为何出家的意义功德啊。那这一条路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必须要起起伏伏的，所以那个昨天那个谁出家啊，也很殊胜啊，所以看到每一个人要出家，他是一个宝，剃了头就生宝哦，真的哦，你就必须要把它当作宝，但我们自己就必须要像个宝，为什么？因为世间难有出离心的人，他才就近亲近，乃至他后来可以成为众生之医治。所以你如果认你这个前提，因为你现在要拿我为何出家来自我反省的时候，那你这个概念要有，否则你提出来何故出家， 对啊，我为什么出家？我找这家麻烦了，这个不想还好，一想他说算了，回家好了。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搞清楚，就没搞清楚，那是何等神圣庄严。所以有时候你看啊，你必须要多看点高僧传，看到那过去那种修行啊、哦，因为以前他们有因为没像我们现在受戒很多，以前受戒他又没有网络，哪一家受戒他也不知道，有时候听说哪里受戒，他们就跋山涉水哦，几个月到那边说没办就没了。我早期我第一次到大陆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就是不像现在经济这样，我看到有几个，我是在福建，我看到几个从北方下来的年轻人，他们穿的是西装，不过是有点土土的西装。哇，他那个当家那个咨客师哈、哦，年轻哦，比我年轻很多哦，好像他们两位坐在底下，他坐的有点像县太爷那种，喂，就那让我感觉就是这样，两个跪在那，他们想要入众。啊，他们居士不能听法，所以他们有人跟我讲，为什么我们想来闻法为什么不行？我说，即使你还要磨练，我的意思就是，其实闻法不求这一时，你现在能耐得住你的心就是修行了、啊。啊，有的都知识分子嘞，哎，啊，他们后来我知道说，他们其实没钱，他们是几个人凑合。就是一群人没钱啊，凑合啊，让他们下来参学，有的是要出家，有的是来参学，参完了以后这些人要回去报告这样啊，他们光下来要走很久，为什么？他们钱没那么多，所以走一站要打工一站，走一站打工一站，所以他们走下来已经走很久了，但我觉得这很可贵。那如果他把这个看得很重的话，他到这时候他就会警觉，我那么辛苦求来的，但我们现在因为很容易，所以我们就不大会珍惜。他们就受戒，你哪里去碰到受戒，他也不知道哪里受戒，所以说很久才一次受戒，大家就抢赶快尽可能。他有时候没有地方就拜托硬赖皮，能不能让我受戒，不然因为这次过了不知道下一次谁哪里受戒。其实以前的情况这样，跟我们现在其实我会觉得轻易得你也不会珍惜，就像这样、哦、好，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我们接着上次我们谈到五蕴，再还有另外一个四法能尽思罗，那能尽思罗就五蕴无生灭，六性如法性，见六情亦空，不着世俗语，如是之四法亦能尽思罗、哦、就是说你能看到五蕴生灭六性啊、这个如地水火风空事啊，乃至我们的六情啊，这个这个知六情有眼耳鼻舌身意啦啊，这个它也空，不着世俗语。我之前有稍微略谈，我们一般认为我们比较重视眼前造作的这一方面戒，但其实我一直特别强调，这才是戒。那这个戒一般不容易做到，但它是根源，因为你是等于是啥，抓擒贼擒王。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源头你一定要抓到。它整个修行，在阿含经里面八正道，我们戒定会在八正道里头。八正道的提出是在十二缘起的时候就提出来，这叫唯一正真之道，这是古仙人道。所以体会到古仙人道的道理，为什么叫八正道？是看到说，哎，原来这个有才这样，为什么会老死？因为有生，有生有老死，若没有生就没老死。他看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才说出八正道，八正道是从这里出来的。换句话说，戒定慧是从这样的缘起来的。那所以说我们一下体会很难，但千万不要去忽略它。所以我常提啊， 以我们现在在学佛学那么久，请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我们都算都不错咯，是不是？价钱啊，自己讲，这样讲不错，这样哦。但我问你，平常二六十钟，你起多少如实观察？多点对缘，我们不是空谈的缘起啊，就是在你现在活生生的生命现象里面，你看到那一份虚假，那看到那一份我因妄想造作的这一份无常苦空。我也讲了很多，不知道这个无常苦空，你不要又只是一个名词。你能感受到人为何人的就像苦地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停留在苦苦，你应该更清楚知道我为何苦，我的真正苦在哪里，找个根源的意思啦，就会走到这里来。所以我现在要防，就是防那个计不断让我苦。所以我们戒定慧不是道地吗？道地所要灭的就是苦集嘛。所以我们讲说戒法是跟着苦集跑的，戒法是跟着烦恼跑的。所以你唯有很清楚烦恼，你才知道跟着手。所以标的烦恼标的戒，根本的烦恼有根本的戒，障解脱的有解脱戒，障菩提的有菩提的戒，就这样。它很活，它一直在动。所以我们必须要唯有这个，所以我说我们可能学我学很久，但我们其实日用之中我们很少如实。我们听很多，但我现在讲的就是你几时在这一天当中如实的依着你所听的法在观察，不用说这么禅定，就是很仔细的在观察。这种观察也不要只是催眠式的，好，就像假如你走在一个战乱的时间的空间里面，你看见的人生的这样的苦，是不是这种感受是最直接的？你看到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对不对？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然后看到原来这个都是来自于什么五蕴之生苦。所以我们讲八苦我们是懂，但深刻体会的少。我说我们现在不如你干脆放下，你就把八苦搞懂就好了。你把八苦活在你心中，就观苦地，不是吗？你何必那么啰嗦？所以我讲说你这一生也不用读很多经了，你就把十二缘起弄好就好了。那十二缘起能弄好，你弄看看啊，你才知道为了要把十二缘起真正体悟。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你的修行不茫然不零散，集中在我如何修正四圣谛十二缘起，就这样。我不管听任何法都是倒在这一点，我不会零散。我今天净土法门四圣谛，我修四念处四圣谛，我戒法四圣谛，我定法四圣谛，哪个离开四圣谛三法印十二缘起都没有，我完全都是在丰富它。我不会乱，不会乱，我们应该这样修。所以我们当我们现在防的就是说，我知道我现在看得到，我是因为这样。有时候人家说，有时候自己看得到，人家说有的你比较体会，有的你还不大能体会，但你必须务实的开始防。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我现在为什么会这样苦，我或听闻或自己观察发觉，我之所以苦是因为这个烦恼。假如我不防这个烦恼，我就会有这个苦，所以我就开始要防这个烦恼，因为我不想这个苦，这不就很现实吗？这叫戒法，就这样而已。我们讲现实，这就戒法，所以戒法很现实啊。所以你不要防了老半天还在苦啊，那就不务实了吧。所以我们后来再防了老半天，怎么苦还在苦，烦恼还在烦恼？因为你没看到根本。 你没有看到你的烦恼在往下的烦恼，你的烦恼的烦恼因，烦恼因的烦恼因。所以你必须要有知见，你才可以知道开始防什么，防烦恼的那个贼王，就是这里啊。五蕴无生灭，那你就会得把它弄成生灭，因为五蕴不可得。你这个根，所以你必须要你在修的时候是从基础修，但认知上是什么？要越来越通达。你要知，就像如果天台，你要了解一念三千法界互聚的道理。但你修的时候，那么就从现在开始，从修忏啊，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会行会坐三昧，他就从这里落实下来的。他落实是很现实，他的理则是很笼通，虽笼通也不一定一下笼通，但他就是往这方向一直在反复琢磨他的知见，他的知见在现实上去淬炼，从淬炼当中增长他更亲近的知见，他的知见落实下来，落实当中淬炼他的知见，就是这样啊。所以空谈的理论不容易，所以我们一个对佛法懂不懂，你会发觉它越来越人性化。这个人性化不是庸俗化，为什么叫人性化？因为它在解决问题就是人，它今天不会离开人的角度缘起去谈法。所以一个说法者必须具有那个，因为他是直接就人的缘起在说，所以他有人的味道啊，不是悬空的，飘来飘去。你没落下来，因为你不关怀啊，你的观的缘起是不及于现实啊，所以有一点太虚无缥缈。所以听的人有时候是若懂是懂会懂，为什么？因为你的比喻啊不实际。你不能说出一个很贴切人的感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因为有时候说法如果说得更细的时候，因为你不到因缘，他必须针对有些已经到那个基础的。但我相信一个说法者他可以针对不同的人，因为当然这也关系到善巧啦，但一个如果比较活的有真实智慧的，他应该是就这个人当下的缘起在说法的，所以他会以他为基础的。所以随列各得其解，每个人那我们没办法一因啊，我们可能会很多因，那我们也讲得不彻底，但基本上会有一个特色，有一种自然的现象，就是基于现实而说法，不会抽离。因为本来道理就不能抽离，不是故意要媚俗，不是，因为它道理就在佛法不离世间觉，它真的就不离世间觉，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这不是理论，这是事实。那即便我们在讲这个道理也是，我所有的造作是从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我的色受想行识，我的地水火风。我们在那个慈悲三昧水忏的时候，不是也忏什么？也忏地水火风啊？为什么？你依它为缘造作的，你依色受想行识为缘造作的，你依对地水火风空识造作的，你依眼耳鼻舌身意造作的，说忏六根罪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如果能了解这个道理，你更清楚。你看啊，我们现在用一个现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在修行的时候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我不是举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可爱，但佛告诉我不要爱，其实那已经是在，这叫修苦行了。什么叫苦行呢？你都已经认为它可爱了才不要爱啊，可爱就爱了哦，因为他本来没有可不可爱，所以你当他认为可爱的时候其实爱了。所以当你说可爱不要爱的时候，就有点勉强了。 啊，不要爱，不要爱，可是私底下爱爱爱啊，不要爱，不要爱，爱爱爱啊，就所以修行人就整天都有事情做，不会无聊，因为他同时又制造问题，然后要解决问题，要制造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很忙啊，啊，其实应该讲说，真正的解决问题说，不是说他可爱，我不应该爱，所以我忏悔，不是，我真正的忏悔就是。他本来没有可不可爱，我就不要再可不可爱。他没有可不可爱，我就不会爱也不会恨啊，不会恨不会爱，我就不会遭罪。这才是清净的戒，是不是？啊，瞎忙一大堆，弄得一大堆，然后到最后，这在干什么？所以我不是常，我们就不用谈太远。我常举一个例子。二十年前很多事情你很在乎，那二十年后呢？你记得吗？很多都忘了，但二十年前的时候，你跟你兄弟姐妹在争，你为什么拿我的糖果？哭了打咬啊！现在想起来还蛮可爱的，可是现在想起来很可爱，当初是很痛苦，对不对？好，那你现在很痛苦，在二十年后，你也会忘了，对不对？但忘了好像很轻松，对不对？可是错了，你是从过去一直在累积你的生命，那个已经过了不重要的事情，但已经对你产生影响。而你现在如果能知道二十年后你会不在乎，那你为什么现在要去在乎？那因为你现在在乎，虽然在乎的东西一直改变，但在乎的心一直在，所以就在乎在乎在乎在乎在乎在乎。虽然在乎的东西改变了，以前在乎的不在乎，现在改为在乎别的，反正就是一直在乎了。那在乎到这样，于是我这一生就过了，等着助念，我就这样。然后大家就忙啊忙啊，助念的他也在过同样日子，被助念也过同样日子。哎呀，愿意往生啊，其实都假的。你如果看清楚，就觉得好无聊。啊，有时候像我们都很想渡人，但也无可奈何。每次碰到有些人说：“哎呀，师父你们帮我回向。”我说：“没问题，这个绝对没问题，只要你说要，我就帮你回向。”但其实我想，我假如能可以，我希望马上就让你离苦得乐。但我现在真的也没办法，所以我祈求三宝加持，就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就，有的人在求，我们也努力努力，然后有的过来，有的没过来。但我们觉得，我在我们的个性就希望说，我不要老是求，我希望我实在有具体的能力，而且我帮助你的时候，我感觉具体实在真的帮助到你。我希望我的功夫是这样，而不是我每次碰到你的痛苦，我都无可奈何，只好帮你求啊。我呢，我就只能帮你求，其他的我实在是没办法。那这一次也可以，每次天天都只能帮你求，下次呢还是不会。那这个不是大悲啊，这是在拖延呢。是每次都不会，你几时会？所以变成有时候修行，因为有很多的回向，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如何具体的增长我们的六度功德。因为我们可以用回向把自己的责任给回避掉，不实际啊。我不是在诽谤哦，因为我们知道的普，你如果要这样的话，你会比世间人还不如啊。对不对？你会比世间人家真的在帮助人啊？那我们应该是可以帮助更多人啊，但问题在哪里？我们没有依教奉行，所以到最后你会空洞，而且这种空洞会造成也是回馈到你身上，因为你空洞，所以你提不起法的信心。很多信心是从日积月累、因重心、无间心，然后养成说，别的没做，这一点我倒有信心，而且这就是你的本钱。你得度因缘就在那种不加作意，的确有了。别的不谈了，这个可以了，对不对？啊，这个都是短时间几万，因为你太多烦恼，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是别的被打倒，但有一样始终都还赢了。在10个战场里面，你可能有9个战场一打就死，一打就死。 有一个一块还觉得蛮自豪的，这一块到现在我还没输过，嗯，那就剩下这一块，这样，这就是啊，少康中心的基地，嗯，对不对？啊，这个都是一直累积的，所以我，哎呀，我现在讲一讲，我哪时候讲，有时候会乱掉啊，因为观无量寿今天跑来这边，我不是讲那个钉子嘛，要实在。哎，这个钉要真的耐，不要拿那个普通很容易乱掉了。钉子要实在，而且要钉深一点。那个钉深一点，它就堪为攀附。你第一个，你的材质不真，不耐，钉的又不深，不能让其他善法攀附它而生。你要有一个善法，其他善法才会带上来。你都一盘散沙，说倒一个一个倒。像我们那种现在这样的善法，这种很容易倒啊。因为到时候你现在倒，你现在到时候会第一个身体不耐不堪，因为身体不自主，你的心理不自主。你有很多现在自主的都不自主，所以你所有的善法如果是很松的话，它会一个一个垮，不能用。所以当我们看到一来看到，就是说你看哦，我勉强修跟你有所一点悟，就是说，我认为它可爱，所以我要勉强，这样修也在用功修。你为什么不静下来？其实他也没那么可爱啊！哎，你知道这么一个感觉哦，你就不那么辛苦了呢。你因为你太肯定他，所以你在对峙就很辛苦。你如果稍微放下，啊，其实也还好啦，也你这么一松，哎，发觉很多东西都突然起不了作用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当我们不断在五蕴造作的时候，一直是我们防是一种治标，防到最后终极上是什么？破除你戒法，到最后还是要破你的执着。哎，因为它是根源，所以它的戒走到最后变成是无着戒嘛，就是无着戒，也是走到这里啊。所以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你发觉就是说。当你的定力起来，它可以帮助你的戒法，尤其你的智慧起来更容易。为什么？我不用勉强去攀缘，我不用去很辛苦去制止我的攀缘心，我是从智慧上觉得它根本不值得我攀缘，所以它那个直接是把你那个造作业的根源，它直接动摇。那所以说，我们刚才又回到说，我们现在在很多人修学里面，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甚至一年当中，我们很少偶尔起个这样的观察力，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八正道，或是说，你有没有符合缘起的那个真实意？这一份佛法告诉你的八正道里面，什么叫正见？看缘起叫正见。顺缘起的戒定慧才叫八正道。那你如果有这个这样的因缘，功德才大，而且他才有办法慢慢降服你的烦恼。所以我说，我今天如果用一个很实际的，直接就问说，你这一天你有没有起这个念头？你会很讶异，没有，甚至有时候怎么起？你可以听法听了几十年，竟然问说，那我平常怎么观，竟然不会。或是我们比较用一种形式的观，但我们不能把那个法味带进去，就是人家给你一个形式操作，这个都是对的哦。但这样的操作，有时候我因为我为什么这样提啊，因为这个形式操作到不得其要领，你试着观空，你知道我意思吧？我现在一直反复说，我要你观空是救缘起，其实换句话就是说，你应该是救你的现实去观察它的虚妄，而不是说 我一直在观空，但我其实一直不想他救他实质的缘起。我是知道讲缘起性空，但我不是从缘起观，所以你的观空是有空洞的，所以它不会有什么作用。所以我们实际上就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我们很少人，就是连我现在在跟你讲话，我如何保持正念？所以我讲，我不是之前讲，若观己身如中阴，何敢于尽其自心？这是我出家第二年那时候，因为知道中阴身的那个，所以我说，因为中阴身一旦起执就掉，因为他的业力在哪，这中间不容许，因为完全是自己带自己，所以你必须要，你那时候。不是有足够理性，你完全是依着你的习性在反应的，你不能像我这样哇好很理性冷静，没有，那他是直接反应的，屠夫到时候看到的境界就是屠夫的境界，他就自然喜欢就投进去了，他是由业力来呈现的，所以你必须要到最后是一种很自然习性的，见到这个东西自然就是防非止恶。见到众生苦难自然慈悲，就像儒家讲说，我见到众生我的恻隐之心，我没有求别人肯定啊，看到人就由之内心里面的恻隐，所以孟子讲由恻隐之心可以知道人性本善，其实不一定啊，有的人生下来就是这样，这样的论也当作是一个源头啦，但实际上如果在实际再看，那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没这个心啊，事实上如果以佛法来看不完全就如此 啊如果信善，善的东西马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了解中观的话，你讲信善，善为善是信，那信如何被盖，后续的所有的论证会出问题，信善它的善如果会被起不了作用，不必须要格物致知，那请问当你成为圣人的时候会不会又被盖回来，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就也有很多要理解的，但这种东西都是我们现在因为没有用心懂、所以我们不容易将我们的知见给用干净，因为有所疑惑，所以我们就用不到经上的进里头，所以我们标准没出来，我们的身心造作的时候，你就不容易看到过失，你不容易看到你的过失，因为你的标准我这里总共才几公尺，但你的那个看东西的误差是什么？20公尺，正负20公尺，这里环境如果30公尺，你的误差是正负20。对，你也太不精准了嘛，所以以那个太笼统的，你根本无法看到果实，所以你应该是越来那个正负误差值很少，因为你的判断很精准，就像微量天平这样，但因为你的知见不敏锐，所以你就看不到，你不能没办法过滤你的烦恼，你看不到，那唯有你对佛法的根源烦恼知道，所以你就时时观察，你不要躲，你就是躲到善法里面，我也把你烦恼抓出来，因为你这叫有漏善，你就算做善我也知道善你可以做，但你不要跟我藏烦恼，他你有眼光看到你躲在里头，你带着我人众生受者的相行善，所以金刚经的布施不是啊，金刚经的布施不能直相的，这才叫真正舍，是不是？那这个你的这个见要有，你才能观察得到，那你才能守得住，你守得住你能防的，这就是清净戒法。好，我们看无因无生灭者，思维无因本末故，所以这个都是原则的提出，但这个法则我说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原则，但其实如果你心过细，你就知道原来我应该从思维五蕴本末故，思维五蕴本末，这要谈又多， 要样样讲清楚就会很那个，因为五蕴的观察也不是很他看色法也不是每一个色看，是看色的共相。所以你要知道色的共相，色的特性，那你把那个色的特性就色法去观察。你要了解受的特性，然后去观受。你不能完全不知道受的特性，你要了解受，然后去观察，因为你才有个切入。那观到最后不是要执着色受，而是要看到它的，你观色要看到不净，乃至观色看到不净，要看到它什么无自性。它其实路是这样走。所以当你正确的思维五蕴本末的时候，见到五蕴有生灭相，但没有生灭法。那我是被他的虚假相骗的才造作的，所以我就算还没体证，但我越来越了解他的虚假性的时候，你攀缘心就会减弱，你的造作的意乐心就会减弱。这时候就算你造罪，罪性不生，罪性不生。所以我们讲说正见真上不堕恶道，就是这样，因为它防住了，这就最好的。所以智慧是最好的消灾免难嘛，对不对？是大明咒，是无等等咒，是不是远离颠倒梦想？你看多好用，那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它是思维本末，就前后因果，整个因缘化了，见无蕴无生灭。见地等六性如法性啊、哦，也是无自性。如法性不可得，六性亦不可得。知六情虽是苦乐等心心数法因缘，以正智推求，亦知是空。所以这个空不是乱想的哦，就是说我一直举这个例子，大家如果听的时候要具体，也就是实际一点。你用想的不一定有用，有些东西你就不相信，好吧，不相信我带你看，你要找看看有没有。我就不相信，诶，真的没有，我以为原来没有、啊、下次还会不会再执着？不会，因为你亲眼看的、啊、所以你在思维当中是用一种很具体的，你千万不要那个轻飘飘那种的，若有若无，那个不能睡。你虽有做，但连自己都不能说服的，起不了作用。所以我说佛法的觉悟是实际的，不是那种不应该怎么讲，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你甚至有时候是空转没关系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但这个原则给你，你的观察要一分一分越来越具体了。我这样讲因为很难把它切开了，因为每个人心思无法讲到那么细，但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原则。如果你不能如实，就不是不能如实，换句话就不能相应真如嘛。真如就是如实啊，那你就没办法真实智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在，我一直希望大家就是有点急，你们闻法入佛门难得，但不要说一那么长的岁月竟然说不出什么个角度去看观察现前因缘，你不能到最后连一个方法都没有，那不你进来那跟凡夫就没差。当然你一定有因缘啊，但我们每次都这样拖，你已经拖了无量劫的了。那今生还好提到这个，那你又要你说好啦，我就你又没在做，那你就下次再来，下次你以为有机会啊。所以就一次拖延过一次，一次拖延过一次，很少具体拿出来。所以我就用一个现实吧，假如你现在生活当中你能不能很现实的就开始运作，你如果连概念都笼统，连就不要谈用，那这个应该是你现在去理解的你的功课啊。这时候你就带着这一份到底怎么弄啊，所以你听话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快到 怎么又岔开？有时候会怪法师，因为他一直在等那个答案。那一继续去，哎呀，怎么不讲清楚的？啊，现在法师讲不清楚，他也没关系；讲清楚，他也不知道。哎，反正他也没在求什么，他就是负责时间到来听。完了，完了，就完了，就真的也完了。天天就过这个完了，完了，真的。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凶一点？对不对？我最近一直在回忆我过去，还没多少年，还没多少年龄就在回忆过去了。我回忆以前我在教人那种凶哦，哎呦，我发觉每个被凶过的都蛮好用的呢。因为我给你，你就要给我一个反应。我给你这个观念，你就要跟我一个，业绩，不然就扣你的年终奖金。你不能一直听都不懂，因为我觉得这样实在是这种学习啊，连世间都不如。你不能学了很久以后讲出来还是那种懵懵懂懂的，你这个要知所惭愧。你到底对不对？你要检证，你不要自以为是，这种自以为是更惨。但你能不能表达？你不能说我每次都这样，我只求这些。老实讲，有的人文字讲不出来，但你可以感觉他有智慧。但我们不能就这样一直过啊！我觉得这样再弄下去哦，如果师长是这样，这个师长的罪过。哦，又快到了，但还没进行就好，又快到了。嗯，是，但我这个大家平常留意，你要用现实哦。我觉得你不能再纵容自己哦。你现在不行可以啊，你哪时候行？你跟我讲。那这是我的责任，那其实跟我也没关。但你必须对自己有交代，你不能一直不懂，你不能一直不懂，你必须要能表达了。你表达的清不清楚，其实内行人一看听大概出来了。因为我为什么说你表达出来？因为你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心里有个明确的认知，你才能下得了手嘛。你如果还是每次讲的都还是那个笼统笼统的，我就不相信你会用功。那你现在不赶快用功，你认为都有人陪着你，你这个经过了几年，不懂的还是不懂，这交代不过去。我认为这样交代不过去，所以我不用一个很现实嘛。你这一天当中，你这一个月当中，你这一年当中，你几时真正用着缘起的那种真实的智慧，对自己身心，对你现在所缘的境界，经常有空没空，或是很自然的产生很真实的观察。很多人没有呢，很陌生，他那么一种，没听过，你连听过都没听过。所以我们现在的念佛是好法门，也让人家懈怠，你知道吗？如果以我这样讲，有时候可能有人就会反对，但我讲实在懈怠，死皮赖脸只赖着阿弥陀。那赖阿弥陀是让你赖，可是不是赖成那个样子啊，赖到只靠人家临终助念，这叫不长进哦，真的哦。我不是讲你靠临终助念很危险哦，去助念的很多都想活的哦，他会提醒你，你较衰啦，你知道？去助念都是在提醒你，谁叫你先走？因为很少人他充满真实意乐心想求生，所以在这种无形的气氛里面，只会让你。你如果每个人都很羡慕，哎呦，你要走，你要出狱了、哦，他会感觉那种好羡慕你啊、哦！我也很想出狱呢。你真的要出狱了，我好欢喜。所以我本来还没有把握，看到旁边一直赞叹我，诶，对哦，我比你们好、啊、他不会讲、啊、我比较倒霉，不是， 我比较福报呢，我可以提早走呢。那个心很实在，所以就靠这个不准哦，靠外面。好，那以政治推察，知道是空，就是说不可取，不是那个空洞的概念，是没有实质。好，了达三种皆知是空。好，这个空就是说，我本来是因，比如说我执着一个东西，我认为它实在，所以我想要它，我执着它。后来我用很多经验看，就像一个人，他讲什么话我都听，就不实在嘛，以后他讲什么话都不听了。你看不到实质性，就是空的意思了。你不觉得空本身具有觉悟的意思？我不再被他欺骗的意思。空啊，有行者贪着一空，则还访道。空就是放下执着，你就把它跑到一个空来。所以这么一个空代表什么？这么一个空一旦执着，代表你之前所舍掉的其实都躲在后面哦。我们很多人的空之见没有具足，所以他以为空，结果他的空是带头讲空，讲的是断见，常见躲在里头，显的是常见，断见躲在里头，所以看似放下，没有一个保开，趁势就追回来。所以很多修行你就会看到你的身心依然不自在，会有这种问题。好，所以有行者贪着一空，则还谎道啊，还谎道。是故莫贪着空。为什么？空是名言，谁以世俗说空名字？为什么？我要让你知道而已。但你要知道我讲空的意思，所以我试着把空的意思讲出来。但我如果没有语言，你没有一个对象，但我在讲这个对象的时候，你要知道我的意思，叫依意不依语。你要掉下去的时候，那烦恼又来了。所以这种空它很背离一般的思维，所以我们世间众生的习惯就怎么样，我跟你讲叫你舍，它一定是什么抓一个东西舍，你不能抓这个东西，好，那我不抓啊，你抓这边，对不起，我们就是那个习惯，说要舍老是背后躲着一个在那里指的，那烦恼就靠那个执了。你的执可以动来动去哦，都无常的哦，但它就能支撑你了。你看我们现在走路哈、哦，都没有固定在一点哦，但蛮稳定的。你看哦，都不会倒呢。我们一直保持平衡，也没固定哦。好了，好，我们休息一下。